好，今天我们看的是雅歌第九，我们今天从第五章的第九节一直讲到第六章的第三节。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
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十全十美，谁十全十美了？没有人，除了谁？除了主耶稣之外哈，所以主耶稣他是十全十美哈。我们是他的心腹哈，
那
我们也是，我们要不要成为十全十美？非得成为十全十美，不然的话，那配不上他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在形容一个女人很美丽，你要怎么说？这个女人怎么样？哎呦，美女还是什么啊？你很漂亮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会说你很漂亮？你会不会这样讲？哎，我觉得蛮管用的啊。你看那个小女生啊，在那边比如说生闷气啦啊，跟妈妈在那边吵着啊，不乖啊，然后就过去看，哎，这是谁啊，哪个漂亮的小女生啊，然后呢，哎，她本来很气的脸马上哎转变过来了，在那边哎偷笑还是干什么，心情就改变了啊。所以你看到小女生啊，记得你要多多赞美她，说哎你好漂亮啊，那她的心情就会很好。那我们讲到说形容女人很美丽，有很多的形容词，对不对？啊，我们再讲到《诗经》哈，或者讲到很多的形容女人很美，像什么？闭月羞花是不是？哇！还有什么？沉鱼落雁啊，哈，鱼看到的就怎么样？为什么形容它是沉鱼落雁呢？哎，人家就说什么？这个西施哈，西施不是在河里啊？好，他在晚沙嘛，对不对？那鱼看到他之后呢，那就沉下去了，说因为他太美了，所以鱼就沉下去了哈，昏倒了，是不是？那其实我出现了，他也会昏倒啊，鱼也会沉下去啊。那什么叫落雁呢？啊，燕子飞飞飞就会掉下来的那个哈，落雁。有人形容是王昭君，对，王昭君那个燕子看到王昭君好美哦，哦，他飞都忘了飞了哈，就掉下去了啊。那还有什么？倾国倾城哈，对不对？一笑倾人国哈，再笑哈倾城，对不对？这个讲的好还是不好？讲的很不好啊！你让这个国家都完蛋了。好，那形容女人哈，那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是形容，不是心腹哈。之前我们讲到形容心腹嘛，今天我们看是形容良人啊。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看的哈，上礼拜看到第八节讲到说心腹在寻找良人，对不对？那寻找良人的时候他就问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呢，如果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思爱成病。然后第九节哈，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就回答了，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呢、啊？你凭什么来这样子吩咐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啊？你的良人比别人有什么好的？意思是什么？啊，有什么了不起？啊，那哎，良人怎么样？如果有人说哎，你的男朋友有什么了不起？那你要怎么说？哦，我的男朋友可了不起嘞，他如何如何的哈。所以接下来心腹就说了，从第十节啊，如果你看第十节开始。我的良人怎么样？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哇，好，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用乌鸦来形容，我们看到乌鸦都是很不吉祥的。可是他们讲的最黑的东西就是乌鸦，没有什么比乌鸦更黑的，黑的发亮，对不对？好，那种黑的浓度非常浓密的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对不对？也是黑的。有没有看到白的乌鸦？他老了是不是变白了？也有白乌鸦哈，叫做什么？
有啊，
哎，有啊，变种的啊，突变的啊，它是乌鸦的一种啊，但是它变了哈。然后呢，我们看它的眼如什么？溪水旁的鸽子眼啊。之前在形容心腹也是讲到眼睛像鸽子眼哈，用乃习静。安得合适哈、啊，然后他的两腮哈、啊，他的面颊如香花溪，如香草台啊，他的嘴唇像百合花， 好，且滴下没药汁。之前我们也看到形容，哎，梁心腹的嘴唇啊，像一条朱红线的啊。然后他的两手好像金管，啊，相堪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相堪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讲他十全十美？你数数看，这里面总共形容良人的部分总共有十个地方。所以之前我们看形容心腹有几个地方，七个，对不对？记不记得？好，七个部位嘛。形容良人有多少呢？十个部位。那十个部位都是完全的，都是很柔美的，所以叫做什么？十全十美。好，所以叫十全十美，就是在讲的这个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良人呐，这个男人，如果男人中国人在形容这个男人很不错的话，你要怎么说？啊，你们这些女士们难道都很吝啬来赞美我们这个男子？你要怎么说他？英俊潇洒，还有什么？
温柔体贴。
温柔体贴哈，风流倜傥啊，温文儒雅啊。还有什么
啊？很有责任感。
很有责任感，
忠厚
老实啊。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很多的哈。啊，很雄壮的，怎么讲？魁梧，魁梧有力啊。这些都是形容男人的哈。啊，玉树临风啊。那在圣经上的这些人物哈，你看圣经上人物有没有常常形容这个长得很英俊啊，很潇洒，很美丽的啊？所以圣经有没有常常形容这个他的人物啊？有时候会讲啊，像大卫怎么样，很俊美啊，大部分俊美啊。扫罗呢？扫罗有没有很俊美？
有。
扫罗也很俊美啊，而且很健壮，而且很高大，而且什么啊，特别高大啊，比众人高过一个头，哇，对不对啊？所以他也是很重视外表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是外貌协会的，是不是？啊，重视你的外表啊。还有呢，不然的话就形容这个人的特征，对不对啊？以扫怎么样？以扫俊不俊美不知道，但是他浑身有毛哈，浑身都是毛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形容一个人的时候，有形容他的样子哈。那全圣经里面最漂亮最美的是谁啊？全圣经当中
亚沙龙，
对不对哈？有讲到亚沙龙怎么形容他呢？好，他是非常的俊美，以色列中没有一个可能够比得上他。他从脚底到头顶都毫无瑕疵，哇，不得了。好，你看扫罗也很俊美哈，那个亚沙龙也很俊美哈。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你看长得漂亮的人怎么样？
不见得是好人，
不见得是好人，不见得是属神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演电影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长得很英俊很潇洒，可能他是大坏蛋也不一定，对不对？以前演电影比较容易看到，以前或者说是演戏的唱戏的，好人的话就是长得很英俊体面的，坏人呢
就
大花脸嘛，一看就知道这是坏人哈，啊，生旦净末丑啊！以前人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是好人，你是坏人，你是丑角，你是武将，你是文官什么啊？你马上就看得出来，就是用外貌来看啊。所以你演电影的话也是一样哈，你拍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找男主角、女主角很重要啦，对不对？那个男主角、女主角如果长得不漂亮的话，这个电影可能不大卖座哈。如果你很漂亮呢？很帅啊，你就很喜欢看，就为着看他，这个影片一塌糊涂的，对不对？
对，
但是看到他我就很高兴。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大公平，对不对？那个亚沙龙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他的头发很重，对不对？很重到一个地步，哇，称起来有多少？200舍克勒，好像是这样子哈。哦，结果那个头发有没有帮助他？后来打仗的时候，那个头发就缠到树枝里面了，挂在上面了。
结果伤了他的命。
啊？他们都不剪头发，这样才显得帅啊，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头发的话呢，就不大好看了，对不对？有一个先知哈、啊，叫做以利沙，以利沙，结果有童子就嘲笑他，哦，秃子的来喽，秃子的出来了哈、啊，哦，结果他就怎么样？奉耶和华的名抽住他们，就有五熊出来哈、啊，把他们给咬死了哈、啊。所以以利沙的样子是什么？哎，秃头哈、啊。所以你看到在演那个圣经的影片，以利沙出现的话哈、啊，他的头就是秃的哈、啊。那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比较重视外面嘛啊，因为新约是属肉体的条例。那新约的旧约的时候是这样，新约有没有？新约有没有谁讲的？大家知道彼得讲的如何？也不知道啊，约翰也不知道啊，耶稣我们都搞不清楚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耶稣？耶稣传、耶稣的影片啊？耶稣帅不帅？
帅，最新的那个好帅。
最新的那个是你们都知道。Son of God 哈、啊，那个影评人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帅的耶稣，所以一看出来，哎呀，里面内容不知什么都不先问了，先去看了再说，一看了才知道哦，原来这是演耶稣的啊，因为太帅了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用外貌来形容哈、啊。可是耶稣是真的长得那么帅吗？圣经上怎么说？他说无加型美容嘛哈、啊，无加型美容啊。形容比世人都枯槁啊，对不对？结果他三十岁的时候，人家看到他就说他几岁啊？你还不到五十岁。如果一个三十岁的人在说一些话的时候，他跟你讲说：“哎，你还不到五十岁。”表示他看起来就有点老态了啊。耶稣他是从事哪个行业的？木匠啊，木匠其实就是盖房子的啊。那盖房子在那个时候盖房子是很辛苦啊，不像在太阳底下在工作，所以他们老得很快啊，所以他无加型美容。新约比较不大形容外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子啊。但保罗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啊，保罗长什么样子？圣经上有说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啊，但是才发现哦，这个人哦很有内涵，对不对？所以表示新约哈、啊、比较不重视外在，对不对？新约看重的是什么？里面的啊，所以像斯提凡，大家知道斯提凡，斯提凡长得什么样子，大家都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说。可是讲到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快要殉道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他？他的相貌、面貌好像什么？好像天使一样，对不对？好，所以你原来是一个样子，但是有一天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样子变成什么？像天使一样啊，所以表示说外貌并不重要，对不对？因为圣灵是新约是属于什么？圣灵的时代，对不对？圣灵的时代就你的外貌这个都会过去，对不对？啊，这个如草上的花嘛，对不对？啊，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啊，唯有神的道永远长存。所以有圣灵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的样子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像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哇，就有荣光啊。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看到很多人信主之前，你先受洗之前最好照一张照片啊，受洗之后你看每一年照一张照片，你的荣光在那里哈就会不一样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啊。最好的例子就是孙悦，我们讲到孙悦哈，你看到孙悦以前的照片，年轻的照片啊，跟他信主之后开始那个照片，哇，到现在我们看到他现在是越来越老了啊。那些电影明星到他越来越老的时候，哎呦，他都不大敢照相了啊，就是比较，我们讲说哈、啊，那个相貌就变了，说哎呦，不要看我现在的样子，免得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对，我们以前看那个也是一样哈、啊，在古时候王后或者妃子啊，那个他生病了之后，那个皇帝想要去看他，他不让他看，为什么不让他看？免得破坏我在你身边这个美好的形象，因为他知道他的弟弟，他的一些哈、啊，这个是在朝中做官呐、啊。那如果他现在病得快死的时候，他都看不到他的样子，那最好，因为那个样子已经很不好看了，对不对？一看那样子，哎呀，那可能就不喜欢了。可是如果还没有看到的话，就记得他过去长的样子哈、啊。像汉武帝的这个有个叫卫子夫哈、啊，他一个妃子要死之前哈、啊，快病得要死的时候，他不让汉武帝去看他，为什么？就是保持一个美好的形象，因为他的弟弟还在那边做官啊，卫青啊什么的哈、啊，所以后来他死了之后，真的汉武帝就很照顾哈、啊、他们全家，霍去病啊，都是哈、啊、他们的亲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在我们的人的相貌会改变， 但是如果在新约时代有了圣灵之后，你会发现越老反而怎么样，越荣美。所以你看到孙悦到现在他还在讲见证，哇，你看到他，哇，我的心就很开心。为什么？你看他的 身上所 流露出的荣美啊。所以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好不好？好好，我们的外体虽然渐渐朽坏，可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哈。所以我常常看到有些人哈，不是年轻的时候漂亮，因为那是外表，而是看他里面的圣灵啊。所以圣灵在他里面的时候，哇，真的是越老哈，或者他属灵生命越成熟的时候，真的就是越荣美啊。所以这边你们这些我们年长的哈姊妹们哈，真的是看到有个荣美的形象哈。好，我们看到这个有十个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心腹哈，他心中非常惦记的良人哈。当别人问这个你的良人比别人有何强处，他说得出来说不出来？他说得出来哈。不要有一天说，哎，你的男朋友啊，你的那一半比别人有什么了不起？哎，对哦，我都没有想过。你现在去想，哎，他的好处在哪里啊？哇，你就完了，对不对？你就讲不出来了，已经结结巴巴的啊。然后可是这个心腹马上就说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问我们说，哎，耶稣有什么了不起？你能不能马上可以把耶稣的荣美说出来？如果我们是他的心腹的话，你就要马上把他的荣美说出来啊。所以就像是心腹的舌头就好像快手笔一般，哦，他就马上可以细数良人的美哈。同样的，当圣徒可以说出基督的荣美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会被羡慕，别人很羡慕啊。你看到当他讲完的时候，他说，你看第十六节哈，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那这个耶路撒冷女子听到了呢，她反应是什么？有没有很嫉妒？有什么了不起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哈，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怎么样好与你一同寻找他？哇，粉丝开始，一群粉丝又来了哈。所以当哎，我们在讲说，哇，这个电影明星啊，演员多漂亮多美的时候啊，哎，你可以去看那个哈，《The Son of God》，把那个电影的海报给人家看，哎，我们的耶稣多美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也去跟着去看哈。所以你看他们这些听到了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哇，我要跟你一同去寻找他哈。所以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良人的美说出来的时候啊，别人也会羡慕并且愿意来认识这位基督啊。神可不可以寻找得到呢？神是可以寻见的啊。我们可不可以认识到神呢？神也是可以认识的啊，但是必须按照他的方式啊。我们认识神的方式一定就是借着舍己啊。你看心腹跟随良人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舍己啊，他完全的顺服，他谦卑的与他同行，有没有那个与良人一直同行，最后呢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认识他。当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在讲到耶稣的时候会不一样啊，跟你没有经历的讲起来会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啊，一个牧者在讲到有关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很羡慕啊。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牧师传道人？有啊，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就认识劳米勒牧师啊。当他一讲到耶稣，讲到的时候，哇，我心里在想说，哇，他讲的我好羡慕啊，我好羡慕啊，我真的是不认识他啊。我虽然知道有关他的事情，可是从劳米勒的身上我就感觉到，哎，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真正经历过耶稣的人啊。劳米勒他也跟我们讲过一个见证啊，讲到说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是在印度的那边宣教过的啊，是一个神人，是跟耶稣有很美好的关系。有一次他就去拜访他，啊，敲门就问他说，哎，某某某，你听说你是一个神人啊，是认识耶稣基督，我想请教你一下啊，我们的耶稣啊，你所认识的耶稣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哦，他就说，嗯，我们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啊，他降世为人，成为我们人的样子，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爱我们啊，然后怎么样？哎，他旁边说，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是真的认识他吗？我说是啊，我认识他。那他是怎么样的呢？他又再讲一次有关耶稣的事情。哦，不，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真正认识他吗？哦，你讲的是这个啊，啊，这个说来话长，请进啊。他就进去啊，他们就开始谈。他说一谈就谈了8个小时。 所以那个讲到认识耶稣，就讲到真的是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经历啊，经历就是一个见证，活生生的见证，而不是说一个神学生或者是你读圣经啊，读有关知道耶稣的事情来讲耶稣的事，不是啊，而是真的在你生命当中啊，你生命的见证，知道说你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耶稣怎么跟你说话，耶稣怎么带领你，耶稣怎么跟你同在啊。所以我们讲再讲到说这个心腹在说到良人的时候，说他的有多少的好处，多少的强处，这是他生命的见证啊，生命的经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并不是每一个王的百姓都认识王。这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对不对？认不认识良人呢？应该是认识良人呢，对不对？就像我们认不认识奥巴马，奥巴马认识吧？
哎，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对不对？也不是每一个神的子民都能够真正认识基督啊。耶稣也讲过一句话啊，除了什么父，没有人能够认识子。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的话，只有透过启示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对不对？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对不对？人说我人子是谁？他问了两次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别人怎么说我，对不对？别人怎么说耶稣呢？耶稣哦，说他是先知啊，哦，是耶利米啊，是施洗约翰啊等等的哈。那哦，这是别人说的啊。如果你看到啊，你想要认识耶稣，我刚开始的时候对耶稣的事情也很有兴趣。你知道《Times》杂志，《时代》杂志啊，他每年哈，大概有一段时间都会讲有关宗教方面的事。有时候会讲耶稣的降生呢，耶稣的复活啊，耶稣的十字架怎么都讲，有个 topic。以前我在订这个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哇，我都把它收集起来啊。那封面有时候是耶稣，有时候是玛利亚降生啊什么的啊。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封面是耶稣啊，但是耶稣有很多的相貌啊，有很多人不同的角度怎么看耶稣啊。那这些都是别人怎么看耶稣啊，但是这个真正的经历你没有办法从别人身上来讲，因为别人的对耶稣的认识也只是凭着什么外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看耶稣的时候，你凭着外貌来认他的话呢，他怎么样，他没有家型美容，你会看到哎呦，他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有没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羡慕的。可是如果你真正认识他的时候，真正知道他，你会不会让人家羡慕？会哈。所以你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有时候我们认耶稣的时候是从别人的经历啊，或者我们从圣经上也可以看到耶稣啊，圣经上讲的是不是真理，那都是真理，可是这是客观的，对不对？客观的真理。可是我们认识耶稣你一定要有主观的经历啊。很多人在信仰过程当中认为说我们不要太主观啊，但是你如果不主观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到主啊，因为圣灵充满，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这是每一个人不一样，这是每一个人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啊。你看第五章十六节啊，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什么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啊，过去我们知道基督是从别人说的，或者从凭着外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你要认他要怎么认他呢？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啊，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认识耶稣，认耶稣不从外貌，你要从里面，你就要在什么，你要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借着圣灵啊。所以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这个都是客观的真理啊，客观的事实。那但是讲到说你们怎么这样看我呢，结果谁认出来了？彼得啊，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只有他说出来了。那耶稣怎么说他？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所以记得我们讲到要认识到我们的良人，一定是要经过啊圣灵的开启，你要住在他的里面啊。他是神的儿子啊，可是成为人子，那我们是人子，人子看人看东西都是凭着外貌，凭着五官，可是你要看到神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你要经过什么？你要进到灵里面，你自己要在基督里面，你自己要成为神的儿女，你成为神的儿女的之后，你才可以认识到他。所以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犹太人不是逼迫他吗？啊， 犹太人逼迫他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心中没有我的道存在你们心里啊。如果你们没有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到基督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认识他，一定要跟他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要爱他，你要跟随他，你要守他的诫命，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他。你如果真正认识他，其实你会发现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人子。所以从四个福音书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不同的方面。那他也是荣耀的君王，可是他也是受苦的仆人，对不对？那他是坐宝座的羔羊，他也是被杀的羔羊，他是荣耀的，可是他也是谦卑的。那可是在我们的眼中呢，我们看的耶稣他是什么？荣耀的，就像是耶稣在变相山的时候带着门徒上去，然后他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那个形象才是真正的耶稣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在启示录看到当他显出他的那个本来的面貌的时候也是一样，非常的荣耀。好，那这个就必须我们要跟随他，跟他有个亲密的关系，认识他的死，也才能够认识他的复活。我们也经历死跟复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他，真正的认识他。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这个心腹是不是女子中极美丽的？开始的时候不是，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我虽然黑，开始的时候像丑小鸭，你们看过丑小鸭吗？丑小鸭一生出来的时候怎么长得不一样，脖子比人家长然后整个身体都是那种垮垮大大的，不像我们这些鸭子多么灵巧，多么小巧可爱的，哎呀真丑啊，对不对？丑小鸭开始的时候好黑啊，对。所以心腹的朋友啊，心腹的这些亲戚啊都说哎呀好丑好黑，对不对？只有谁说她女子中极美丽的？只有良人，对不对？这句话之前不是别人说的，是谁说的？是良人说的。你看第一章第八节有没有？第一章第八节，这个是心腹第一次碰到良人的时候跟他说话啊。在这个第八节那边也讲说第一章的第六节，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有没有？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你看我都是黑的嘛。然后后面又讲说，不要一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都是被人轻看的啊，在外貌上来讲都不及格的，对不对？你这个怎么样去参加选美啊？选美活动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那个条件。可是在良人的眼中，第八节他说他是什么？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这个我们之前先前讲过了。可是现在呢，是谁说她是女子中极美丽的？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的。因为她在问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们，你们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告诉我的良人。然后呢，这些众女子就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所以说这些话的人是过去的这些众女子，过去轻看这些这个心腹的这个人所以表示说，心腹在这段期间里面这个丑小鸭变成什么？变成天鹅了，对，变成女子中极美丽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心中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就变成人家看我们是看到我们的荣光，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发的荣光，我们就成为众女子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我们过去其实也在这个众童女当中，对不对？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变成一个出类拔萃了那其实良人就已经看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成长之后呢，就会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这个就好像我们看到孙悦孙悦的时候说，哎呀孙悦哎呦你这男子中极美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已经不一样有主的荣光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众女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众圣徒看到有一个人的荣美，不只是主看重你是女子中极美丽的你会发现圣徒也会懂得去欣赏。别人会不会去欣赏呢？别人不会就像别人看到良人的时候，哎呀没有加性美容，看到基督没有加性美容，你看到这个有什么特别了不起？没有只是比较好像比较爱笑而已比较好像慈祥一点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从我们圣徒众圣徒从基督徒的眼光来讲，就好像是这个众女子一样就知道说，哇这个人身上是有一个宝贝在他的里面 然后这个众女子就说，哇，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记得在希伯来文的 诗句当中，如果他是这句话重复的时候，他表示有几种意义，表示非常的急切，非常的慎重，非常的惊讶的意思，或者说是这个是非常的好的意思。那所以这里再讲到说，有一种很想很快知道答案，很急促的，你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什么强处，表示很惊讶。很惊讶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女子之前不是被打伤吗？她的披肩也被夺去了，可是为什么这个人，这个女子长得那么美，而且对这个良人的爱却那么的强烈，那么的坚定。同样的，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是主的心腹，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对主的爱有一个很炙热的爱，这个炙热的爱会感染别人，看到了就会很羡慕，很想知道你所认识的良人，会吸引别人就想要认识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受苦的仆人，对一般人而言他没有什么家庭美容，可是对爱他的人而言呢，那我们心中的眼睛被开启，就能够看到他的荣美。所以记得，普遍的真理是客观的，特殊的经历是主观的。那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也是经历神的量器。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到神的时候，你看这个神在我们生命的工作，我们越靠近他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去认识神。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不只是让我们一个客观的来认识他，而且是要主观的去经历他。怎么样主观的经历他呢？不要凭外貌认人，而是靠着圣灵。你要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常常引用的只是引用到那一节五章十七节，但是记得你要再看前面那句话，五章十六节，我们过去是凭外貌认过他的，现在不是，现在我们要在基督里来认他。然后呢，你就这样嘱咐我们，这样嘱咐我们的说，你以前不是跟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现在呢，哇，你说的话好像很有权柄，很有威严啊，这是凭什么的？这是因为心腹跟良人在一起久了之后，渐渐他身上就有权柄你会发现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以前看到跟我一起在神学院的或者说一起信主的后来他做牧师之后不一样了，你看他在台上那个讲道那种权柄那个能力发现你就这样嘱咐我，大家把手举起来大家什么时候他讲话很有权柄那为什么有权柄呢？就是因为他身上带着膏抹，带着王的气质啊。所以当心腹跟王相处一段时日之后，你就流露出王家的气息。我们人都很客气，对啊，我们到一些餐馆啊或怎么样刚开始很不习惯到以前中学时代的时候，有一次到了西餐厅，看那个服务生，因为西方的这种服务的方式都很客气，被他这样招待很不好意思谢谢，其实需要谢谢不需要那个，因为这个服务生在你吃你的，你看你的你不要看他对，你就这样子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表示他来服侍你嘛，你要有你的气度在那里，你不要在那边我自己来那就表示说你还不入流你还没有资格进到这个上流的社会所以你要进到上流社会，你要进到王家的气息，这个仆人这臣民在服侍你，你要跟他谢谢，不是你要很那个很端庄来给我来给我要这个那个的你要很自然的。所以他说话也是一样就流露一个这个带着权柄命令的气氛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说，我的良人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哇，他就讲到说我的良人的时候就特别高兴不只是讲到那个良人是我的所以我们跟基督要有一个个别的关系。你们会不会讲我的耶稣我的基督？很不好意思我好像太占有欲太强了我的也是你的大家的我们的我们会讲到这样子但是呢在这里讲说他是我的良人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要跟我们的主有个个别的关系，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王，我的良人当 他真的是我的时候啊，表示我们跟他有个立约的关系啊，在这个立约的关系里面啊，我们跟他有认识，可以认识到他，我们这样子才能够跟别人见证到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啊，不然的话都是讲到说你的他的啊。所以我们从圣经上有时候看到哈，像扫罗，好，扫罗跟神的关系就不大好，所以当那个撒母耳责备他的时候，哇，他说，哎，我们来去怎么样怎么样哈，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哈，来去献祭给耶和华你的神，他不敢讲我的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跟主的关系一定要讲到他是我的哈，然后呢他是怎么样呢，白而且红哈，这个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审美观也希望白的啊，那长得黑难道不好了吗啊？但是这个有属灵的含义啊，那个白表示跟红是两种颜色哈，代表两人的与众不同啊，就像苹果啊，你看苹果是外面是红的，里面是白的啊，香蕉呢，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啊。有人在讲，哎，我们是香蕉，对不对？为什么外面看起来是黄种人，里面呢，哇？白种人哈，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二代哈，哎，真的思想完全都是西方人的思想啊。那可是我们的主哈，讲到白而且红是代表什么呢？他有两个性情。我们在神学上讲到说，基督有两种性情，哪两种性情呢？一个是神性，一个是人性哈，神人二性哈。那所以我们从神性二人性这边看哈，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认识他，一定要真经认识到他的什么？他的死跟他的什么复活，对不对？他的死是代表说，哎，他的人性，对不对？他的复活代表他的神性啊，靠着以圣灵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在罗马书第一章那边也讲到说哈，我们的基督从按着肉体而言哈，他是大卫的子孙；按着圣善的灵来说的话，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保罗也讲说，使我认识耶稣。怎么认识耶稣呢？他说我把万事当作粪土，我也要认识耶稣基督。怎么认识他呢？一定要认识他的死跟认识他的什么复活哈。所以不只是认识到他的死，而且认识到他的复活，好叫我也能够效法他的死哈，与他同死也与他同复活。我们知道是一回事情，然后呢真正经历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上主日学，我们都知道啊，考试，主日学考试啊，耶稣有哪两种性情啊？你们都答对了啊，啊，然后死跟复活也都答对了，答对是一回事情，但是经历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保罗在讲到的时候，你看哈，我们看一下在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这段经文也很重要，大家把它看一下哈，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八节啊，之前他说，哎呀，我读律法守律法这些都没有用，我以为对我有益处，可是现在呢都当作是有损的。因为为什么当作有损呢？因为我以为我知道了，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哈。所以第八节，你看第三章第八节腓立比书，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有没有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要认识啊，然后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自己有律法而行的义啊，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这很重要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啊，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前面讲到晓得，对不对？可是后面讲到你要效法，你要跟他一样啊。所以白而且红，这里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神性人性，你要认识到他，你就要在这两方面去经历到他。耶稣降杯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人的样式啊。然后呢他就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升为至高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嘴巴上讲说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啊，经历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我们要必须跟他一样经历，认识的意思就是要合一啊，就像是夫妻的关系非常亲密一样啊。那这个白呢，我们可以说代表说基督的荣耀的神子啊，代表他的神性啊。 在形容到他是亘古常在者的时候，他的头跟发怎么样都是白色的哈。我们看到白色就代表一个老人家的一个表示哈，老年人的表示，表示他的日子活得很长，亘古常在者的啊。那或者我们也看到当他登山变相的时候，哇，这个没有什么能够像他那么的洁白，洁白放光啊。你知道光亮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是什么颜色？就是白色哈。这所有的光，那个光最亮的就是白光哈。那也讲到说末后的审判，他坐在那个宝座是什么的颜色的？白色的大宝座哈。所以白色就代表他的一个神性哈。那红色呢，就代表他的人性哈。亚当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哈。亚当，以东是红啊，那个字根有红的意思啊。那他是末后的亚当，也讲到他是被杀的羔羊哈。羔羊被杀的话是有血，对不对？好，借着血啊，然后是他用他的血来洗净啊我们人的罪啊，也借着他的血哈，然后带领圣徒征战，能够胜过仇敌啊。所以我们看到白而且红，就是讲到他的两种性情啊，神性跟人性。然后超乎万人之上，原来的意思就是被高举的旌旗啊，让众人都可以看见。耶稣有没有被高举？有哈，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啊。然后不只是高举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升天，啊，如果你没有看到他的十字架，他升天之后他还要再来，对吧？当他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有没有看他？都要看他，所以你要看他在十字架上，还是看他，啊，驾云降临？都要，我们都要看他。那世人不看他钉十字架，然后呢？等他驾云降临的时候去看他。哦，来欣赏一下这个世界的奇景啊，可不可以？连刺他的人都要看他，哇，到最后大家都吓死了哈，躲避羔羊的愤怒啊。所以我们要看哪神的羔羊，对不对啊？看哪神的羔羊，你先看这个羔羊不一样啊。当你看了神的羔羊，你信心建立到了啊，然后他超乎万人之上。耶稣也讲了一句话，哦，他讲他得荣耀的时候，记得耶稣得荣耀是指的他要被钉十字架，罗马书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怎么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讲到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什么？万人来归我。”被举起来所指的是被钉十字架。对，那我们归向他的时候，好，对，我们就认识到他，信心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欢迎他，对不对？可是世人知道他要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都吓得什么魂不附体。在路加福音21章里面讲到啊，末世要将来的时候，哇，人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吓得魂不附体，啊，连刺他的人都要看，那时候已经是很惊慌啊。可是我们信他的人呢，当他要来的时候，我们是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超乎万人之上的时候，表示众人都可以看见啊。讲到耶稣在十字架被高举，就吸引万人跟随他哈，啊。但也记得说他要来的时候哈。啊，万目都要看到他，你们知道这经文吗？好，给你翻一下哈，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七节哈，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什么？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万族要因他哀哭啊。”所以我们要最好。你要先看他十字架，所以认识基督记得一定要认识这两方面哈。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十全十美的哈。第一个是讲到头哈，心腹描述良人的仪表，我们先看前面五个啊。那描述他良人的仪表，先从头部说起啊。你看一个人一定是看他的头，对不对？你不会看他的脚，会看他的手啊什么的，不会哈。先从头，那很重，一眼看到先看头发，对不对？啊，头发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嘛，啊，然后之后呢，再细看，看到眼睛啊，看到脸啊，看到嘴唇啊，所以我们跟基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去认识基督也是一样，这最后我们的样子也要像他一样啊，所以他在描述良人的头的时候，他说哈，啊，这个头像至金的金子，头是代表尊荣，代表权柄啊，金呢是代表神的性情，神性啊。至金的金子啊，原文是有两个名词，都是形容一个叫金，一个叫纯金啊。那这个所代表的就是说非常珍贵、非常荣耀、非常稀有啊，也是贵重的意思，非常贵重的意思啊。 这个就代表说他有神的属性啊。为什么讲这讲到他有神的属性呢？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时候啊，在哥罗西书那边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所以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所以讲到头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讲到这部分啊。那也讲到我们从一个讲到教会啊，他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是从头部这边来看啊。那看到头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头发啊。头发在属灵上的意义就是说啊，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啊，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就讲到一个权柄的一个关系啊，在男女之间的关系，男人是什么？女人的头啊，女人是男人的身体啊，所以这是讲到一个层次的关系顺序啊，次序在第十一章啊的第二节、第三节哈、啊，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什么？个人的头。”所有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后面有讲到说，女人要有长头发，为着什么缘故要有长头发呢？为着服权柄的记号，在第十节，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表示说她要头发要长的，天使都是服役的灵，遵行主的话。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头跟头发，讲到说有一个无权柄的记号，有一个尊贵荣耀的意义啊。那基督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啊，基督神是基督的头啊，所以这样子次序是这样下来的啊。那在形容良人的头的时候啊，讲他的头发是黑如乌鸦，有黑如乌鸦的表示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样，是年轻的，是青春的啊。头发黑发就是象征着青春，表示耶稣基督啊，他的肉身会不会朽坏？不会朽坏。他虽然死了，被埋在坟墓里面，但是他不会朽坏，他是永存的，他是永远长存的。那如果我们讲到说他的头发是白色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讲他的头与发皆白，是代表他是亘古常在的那一位，那表示他是审判的主。可是但是黑发的话就显出他的人性，也显出他的柔和，显出他的谦卑。所以在这里面，因为他要讲的是跟这些众女子在讲的时候，他形容他他就讲到他的人性的这一部分啊。好，那第三个我们看到他的眼睛如溪水旁的鸽子眼啊，眼睛用溪水来形容啊。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用什么来形容眼睛？水汪汪，凤眼啊，望穿秋水啊。什么叫望穿秋水啊？你有望穿你的眼睛，对不对？你从眼睛上看出去的啊。所以他的眼睛表示说是充满了像水一样，水是代表是可以洗净人的心啊。眼睛也代表一个知觉，代表一个理解。在马太福音讲到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可以表明内心的景况啊。那如果一个情人啊相处久了之后，你的眼神讲一下，知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老公眼睛眯一下，他就知道什么意思？我不晓得我太太为什么会知道，当我跟他扎一下，他就知道我要什么。比如说这样弄一下，他知道我要水。我弄一下，他知道我要什么。我真的搞不懂他为什么会知道啊。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啊。所以有时候可以用眼目来传递啊，传递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在形容他的眼睛的时候，哇，就像是一个在溪水旁的鸽子眼啊，形容他的眼睛像是溪水一样，可以涤净人的心意啊，像鸽子一样温柔纯洁。鸽子也是代表圣灵啊，那也代表基督的眼目啊，他能够遍察全地，他鉴察人的心，对，我们未成型的体质他都看到了哈、啊，我们的思想意念也他都也都知道哈、啊，他既然都知道的话呢，他会不会定我们的罪呢？他不会啊，像鸽子啊，如果是老鹰的眼在瞪你啊，猫头鹰的眼在那边转着，你看了会怕怕的、哦、狼的眼睛啊，在形容这个良人的眼睛像什么？鸽子啊，鸽子的眼睛是代表一个柔和啊，代表谦卑。所以他虽然看透了我们的心啊，可是呢却不定 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人？有哈，你看到这个人哈，哎，很慈祥和蔼。然后我也知道他知道我里面我做了什么坏事啊，比如说我的祖父啊怎么样的，我的坏毛病、坏习惯他都知道。可是他看我的眼神怎么样，他不会啊，不会像我妈妈这样看着瞪我一眼，对不对？哦，比较像是哎，很慈祥和蔼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哈。所以像鸽子的眼睛也是一样，虽然他并不是说老眼昏花，他知道我哈，可是呢，他却不定我们的罪。耶稣来也只是也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用奶洗净啊，奶的话呢，你可以讲它是神的话啊，因为是一个食物嘛啊，食物这个在彼得前书那边讲到说哈，我们切慕神的话，就像切慕灵奶一样哈，所以代表神的话，用奶洗净，表示说他虽然鉴察我们的心哈，那我们的眼目讲的是哈，但是他却是不用哈他的自己的意思审判啊。我们看有时候在想到这个眼目的意思，就是讲到说哈，神他要施行审判。我们看耶稣他所说的话哈，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他来的时候哈，他是要审判全世界的啊。可是他来审判全世界的时候哈，他说了哈，他说我凭着自己啊，这个在5章27节这边说啊，因为他是人子，就把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啊，所以他将来是要坐在宝座上来审判我们啊。第30节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义的啊，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啊。所以一个真正的法官真正审判的是根据什么？根据律法啊，根据律法全书或者是什么的啊。所以同样的啊，我们讲到这个眼目啊，好像是眼目如同火焰，好像要审判我们的样子啊。可是呢，他是用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有很多应许啊，有很多是安慰的话，有很多包容赦免的话啊。所以基督他不是凭着自己审判啊。那在以赛亚书啊，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11章，这个经文也很重要啊。我们看一看啊，以赛亚书11章在讲到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啊，弥赛亚来有一个特质，他的特质是什么呢？他说他的特质这边有讲到说啊，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有7个灵啊。我们知道说耶和华的7灵遍察全地啊，你看11章就提到耶和华的7个灵啊。第2节开始，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他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好，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哎，6个，加上一个耶和华的灵，啊，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所以有几个灵？7个哈。那7个灵，我们讲的耶和华的7灵哈，它是遍察全地的，好，要实行审判的，在启示录那边提到哈，还有在撒迦利亚书，然后第5:3节怎么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怎么样？不凭眼见哈，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哈。我们如果判断是非是要凭什么？都是眼见为凭嘛，对不对哈？但是他不是，啊，他是凭着什么？神的话哈，以敬畏神的方式。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判断一件事情，记得哈，不是我心里的感觉，而是靠着圣灵在我里面来感动我们哈。如果是我的感觉，我看这个人怎么样，一定不顺眼啊，就说批评他、论断他，心里会低估。但是如果是圣灵在感动我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那个柔和谦卑的，你看这个看不顺眼的人，怎么越看怎么样，越可爱啊？那你发现你是不是你出问题了？不是啊，你是最正常的时候，因为圣灵在引导你啊。所以你看他这个良人也是一样啊，他的眼睛是溪水旁的鸽子眼啊，用奶洗净，安得合适。安得合适的意思是什么？配得刚刚好，恰到好处啊。他虽然是非常荣耀的，好，他虽然有权柄，可是他的判断他不会自以为意。他是不是义人呢？他是义人哈，但是他不自以为意。法利赛人是不是义人？不是义人哈，可是他们却怎么样？自以为意哈。他们的眼睛长在哪里？头上，头顶上，高傲的眼哈。啊，所以不是这个样子哈，而跟他的身份相称哈。有时会带着威严，对不对？好，该带着威严的时候带着威严哈， 你的眼目，对，像你的良人啊，你会怎么看他？像你的心腹怎么看他？你的那一半很柔和的看他，对，可对着仇敌怎么样？就瞪他一眼，对不对啊？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啊？你们年轻的时候，你们最怕的是谁？你们我最怕的时候是我们学校的管理组长啊，你知道管理组长啊，我们会叫他以前是教官，我们叫老管，老管哦，老管来了哦，大家跑啊，哎，所以我们从来看到他哈，就是哦都不敢正眼看他，为什么？因为他瞪你一下，好像看到你要做什么坏事哈，都被你看穿了，所以看到他一定是躲的哈。可是有一次，我们这个在招会要结束的时候啊，要回到教室排队，这样走到教室去，然后看到又看到他。当然我们这样走在那边哈，他也不会说我们怎么样哈。但是我看他的眼神为什么那么慈祥，从来没有看到他那么慈祥的眼神过。后来才发现，原来我隔壁班的有一个是他的儿子，然后他看到他儿子就很开心，真的啊。我说哦，他这个眼神，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了，因为他看他的儿子的样子是什么样，很慈祥和蔼的哈。可是对我们这些坏学生来讲的话呢，看我们的眼睛是哇，很威严呐、啊，我们很怕他啊。所以同样的，他安得合适的意思，就是他对仇敌怎么样，是带着那个眼目如同火焰，他对罪人是这个样子哈。可是对那些哈蒙恩的罪人来讲，是带着恩典，带着怜悯，他会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他也会流泪哈。有一天如果我看到教官流眼泪的话，哎呦，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人哈，那表示是这个哈。我们的主他能够连续我们的软弱的人，是这样子一位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良人的什么两腮哈，良人的两腮，两腮就是指的他的脸颊，表示人的容貌哈。他的两腮如香花溪，如香草台哈，表示说他的样子哈，就是让人看了就很喜悦哈，散发出那个馨香。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哈，耶稣曾经跟人说哈，你们想要看见父吗？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什么？就是看见父了，因为父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所以当我们生命有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散发出馨香哈。人们可以从我们的里面能够来认识我们这位主哈。所以同样的，当圣徒敞着脸看见基督的荣光的时候哈，我们就会看到哦，基督的面上哈，基督的荣光就会照在我们的里面哈，我们也可以来传扬他的荣美哈。那这边讲香花溪、香草台哈，你要知道溪是什么意思哈，溪的意思就是底座啊，就像是一个花盆有个底座在那里哈，是一个非常矮的，是放在地上的，在低处的哈。那香草台那个台那个字哈，是原文的意思是像塔一样，表示很高，所以一个是很低，一个是很高哈，所以表示香花就是说它是一个低处，它是柔和谦卑，就像耶稣他降杯哈，他受尽凌辱，可是他的脸上呢仍然发出香气，对不对？我们通常如果是人家在侮辱我们、逼迫我们，我们就发出什么臭气、酸气啊，苦毒恼恨，可是他脸上却怎么样发出香气，他不会苦毒自怜，不会恼恨哈，即便是受了羞辱哈，也不会失去王者高贵的气质哈，仍然写出哈神儿子慈爱良善的本性哈，他会去赦免人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有时候在历史上哈，你看到这个如果是抓到俘虏或者是怎么样哈，那后来把他判死刑的时候怎么样哦，如果你是一个寻常百姓，就说哦饶命啊怎么样哈、啊。可是如果你是王的话呢，王的话死的时候也要死得漂亮一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贵族们哈、啊、当他们被送到断头台的时候，哇、哦、每一个人真的是这个视死如归哈、啊、因为不要失去自己的身份啊。不像我们的话哈、啊、寻常老百姓的话可能就会求饶等等的啊。可是我们的主哈、啊、他到了这个低处的时候，他仍然啊这个显出王的荣美哈、啊，显出这个神的爱哈、啊，所以为什么当人家辱骂他的时候，他不还口，被骂不还口，我们骂了就是一定会还口，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到现在还是会这样子啊，忍不住就会脱口，有时候会啊讲出来，表示我的生命还不够啊。可是主耶稣的生命，他受尽凌辱的时候，他还是会啊，里面所出来的还是一个香气啊。 那香草台呢也是一样哈，他表示他在高处，良人显出王者的风范，让心腹去敬爱尊崇。所以当神的荣光显在基督的面上，我们看就像大祭司，大祭司身上带着膏油，圣香膏在抹他，他也带着很多馨香之气，那他所做的就蒙神的悦纳。那同样的，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他荣耀的时候，也是会让人能够亲近他，舍不得离开他，就像三个门徒看到他的荣耀的时候，就想继续跟他在一起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他的嘴唇好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啊。那这个嘴唇可以讲到他是说话，不断的说话啊。那恋爱的人你会发现总有说不完的话啊。你不说话的时候，你也会在笑啊。你有没有这样感觉？你看到有两个人在那边讲话，一直在带着笑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在干嘛，在谈恋爱啊。你跟你老伴讲话板着脸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你们这是老夫老妻的啊。同样的，我们看到基督在世上口里常带着恩言，说话带着权柄啊。那他像百合花，雅歌里面常常提到百合花。百合花它代表有几个含义，第一个是代表爱情，它是爱情的花，它是代表纯洁，代表恩惠啊，表示他的口里是纯洁的，没有诡诈，他说出真理啊，口里蛮有恩惠啊。那滴下墨药汁呢？墨药汁是代表受苦啊，我们知道受苦也是一个香料的一种，所以我们看它里面是有墨药，它受苦的时候，它所说出来的话也是一样啊，它不会为自己辩护，然后它也要门徒去效法它，然后在诗篇里面讲，它发命令可以医治他们啊，所以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好，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五个。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五个，他的手两手好像金管相看水苍玉。他的两手代表他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所做的这个呢，都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记得哈。所以当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如果是我们做的话，那个就是草木禾秸啊。那好像金管哈，金管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个金管可以代表啊，或者有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这个可以循环或重叠等等的哈，一个环状，表示是很灵巧的一个东西哈，表示他的手非常的灵巧，它可以来哈。帮助我们把这个朽坏的东西变成一个高贵的东西啊。那金是代表我们知道是神的属性啊，然后这个金管所呈现出来的好像是一个有个权柄在那里啊，就像金杖或者金戒指，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那相看水苍玉，水苍玉所讲的是一个天空的颜色啊，是个蓝色，像个蓝海，像海洋的一个宝石一样啊。那在以西结书看到的四活物啊，讲到它轮中的颜色也是一样，像是水苍玉，是代表一个属天的，所以表示它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属天的工作啊。然后它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啊。那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神为他预备身体啊，同样的这两个方面也是讲到他的神性跟人性啊。我们可以说象牙所代表是一个人性啊，蓝宝石可以代表一个神性啊。那神性跟人性在基督身上显出一个完美的和谐的一个样子啊。所以雕刻的表示是被经过塑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肉身的部分啊，都是要被神雕琢过了啊，之后呢才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像象牙啊，我们讲到象牙都是一个高贵的象征，所罗门的那个宝座是象牙所做的啊，讲到象牙的床等等都是王宫里面的东西啊，所以代表说这个他的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也是一个哈，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生命啊。那蓝宝石也是讲到他的神性，因为蓝宝石是表示天空的颜色啊，表示神所在的地方。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说，神所在的那个地方仿佛是蓝宝石啊，宝座那边也有蓝宝石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也是讲到这个神性跟人性啊。那良人的腿呢，我们看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啊，讲到他的腿啊，讲到有时候我们形容腿的时候是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脚中是何等佳美啊。那所以他的这个 福音是借着他十字架的救赎哈。那讲到他的脚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经文哈，蛇会伤他的脚跟，对不对？啊，可是他却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这边讲到白玉石柱，这个石头就是属地的之物，白而纯洁啊，表示他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他所行的都是圣洁无瑕啊。这个讲的有点跟前面有点重复啊。按在金经座上，记得哈，金所代表就是神的属性啊。讲到它里面彰显神丰富的这个属性，所以神跟人都是和谐啊。所以你看到有好几个地方，你都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哈，有神性跟人性啊。所以我们看读圣经容不容易啊？很容易哈。你看这两方面，你就可以看到了啊。那它的形状如同哈，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哈。那黎巴嫩的山顶是白色的啊，记得黎巴嫩是白色的意思，从远山远处哈，你就可以看得见。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是万民都可以看到基督的荣耀。你看到远山香柏树在远远的哈，黎巴嫩山在远远的白白的，你闻不闻到它的味道呢？哇，太远了，闻不到哈，闻到的是你周围的。可是这边呢，却怎么样？且佳美如香柏树哈，香柏树好像是你可以很非常的亲近哈，因为香柏树是散发香气的树哈，可以使人亲近，好像看起来好像很远，好像这个黎巴嫩的山，可是呢又好像是很亲近，就在你的旁边一样哈。所以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你可以看到有两方面，有一方面看到他的荣耀，有一方面又看到他的可亲哈。所以我们越认识他，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就越能够反照他的形象啊，渐渐成为像他的性情一样啊。好，所以它的形状是指的这方面哈。好，最后一个第十个就是它的口极其甘甜啊。那这个口呢，心腹曾经渴望跟良人亲嘴，记不记得啊？第一句话就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从情窦初开的时候一个渴望。后来有没有亲嘴了？好像有啊，之前发展的过程当中，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啊。所以这个爱呢，我们看它不是单向的，是一个双向的交流，是一个有彼此有个主观的经历，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啊。所以当圣徒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善的，他是美的哈。所以唯有跟他亲近的人才可以领受啊，领受到他的话啊，这个口中所出来的话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哈，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就好像他从我的口里，从我的鼻孔里能够吹气哈一样哈。好。接下来他就再讲到他的话，他就说他全然可爱哈。过去哈是良人称心腹为全然美丽，而现在心腹称良人是全然可爱。所以在心腹的眼中，良人他是完美无缺，没有什么可以跟良人相比哈。是因为心腹他认识良人，体会到这个在王家里面的荣美啊，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哇，在王里面非常的王家是一个完全的啊。王家是有个无限的丰盛，那他就能够体会到良人他是全然的可爱。所以当圣徒，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渐渐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他们的祷告有一个祷告是什么？求主打开他们心中的眼睛，好可以看见我们所蒙的恩召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有何等大的全能在我们当中。所以他全然可爱之后呢，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哇，很神奇对哈，很了不起啊，就是以良人为傲。所以只有与基督亲近相守的人才能够这么深刻的描述他。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越爱耶稣的时候，就越能够看到他的荣美，你越顺从基督呢，你就越成为他的朋友。所以这是我的良人的时候，心腹就毫不犹豫地说，哎，这个良人是我的。那这个呢，只有跟他有立约关系的才能够称他是我的啊。也就是说，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我不再是过去风闻有你啊，而是能够亲身的经历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真的要跟我们的主的关系说，他真的是我的主啊，我所爱的耶稣啊。那众女子啊，还问有关良人的事啊，但是呢，你看别人对这个良人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可是心腹呢却说出他对良人的感受，不再只是有讲到有关他的事情，而是讲到说，哎，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多么的美好。所以认识基督我们知道说不仅是一个客观的 真理还需要有什么主观的经历啊。那这是我的朋友啊，那这个朋友呢，你可以成为是一个表面的，也可以成为一个知心的朋友，但是朋友是一个双向的沟通，你父子可以成为朋友，主仆也可以成为朋友，神跟我们之间也可以成为朋友，像亚伯拉罕啊，像耶稣的门徒啊，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可以发展成为朋友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他有个长时间的相处，我们要常常跟他说话，彼此生命相连啊。那至终呢，我们都愿意为对方舍命啊。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什么爱比这更大的啊。那我们愿不愿意为主舍命呢？如果你爱他的时候，你也愿意为主舍命啊。好，最后我们看这个第六章一到三节啊。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一同寻找他啊。所以当心腹描述良人，使众女子对良人也起了恋慕之情，他也想去寻找良人啊。所以同样的啊，当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也会使人羡慕啊，然后先从他们的身上学习怎么样效法基督啊，归属基督。所以为什么有些特会啊，再过几个礼拜就有一些人要去这个纽约啊，参加周牧师的特会。那周牧师的特会也是在讲到雅各啊，讲到十全十美的耶稣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啊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去啊，回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怎么样去经历这位十全十美的基督啊。好，你这女子中极美的哈，意思是什么呢哈？表示良人既然这么美哈，那心腹可不可以配得上她？可以哈，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极美的，才能够配得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那也是一样，之前也讲过几次哈。为什么成为一个极美丽呢？就是不知不觉，你跟这个良人在一起的时候哈，你这个丑小鸭不知不觉你就变成天鹅了。你跟耶稣常常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仰望他，不知不觉你的脸上怎么样，成为基督的荣光啊。孙叶弟兄啊，他跟主的生命在一起久了之后，我们发现哎呦，他生命当中怎么有那么的荣美啊，不像是过去那个坏人的样子啊，而是非常慈祥和蔼的样子啊。我们看到也有这个经历，旧约也是一样，摩西在山上40天下山的时候脸就发光了啊，极美丽的。他说，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啊？先前问他说，你的良人有何强处？现在怎么说呢？哎，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啊？所以表示说，不只是你的良人知道有关良人的事，而且我要去看，亲自去看那个良人啊。那谁知道良人在哪里呢？只有跟良人最亲近的人才知道的啊。所以能够去的哈，其实只有一条路啊。我们如果跟随过良人，就知道说，跟随良人的路就是效法他，好，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舍己哈，你会发现他无论在哪里，你就会在哪里哈。所以这些众女子就问说：“我们好与你一同寻找他哈。”所以听到别人描述基督，倒不如亲身去经历去找到哈。所以你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记得哈，不只是这个知识的累积传递而已哈，更重要是你们自己要去经历哈，因为别人的经历不能够成为自己的经历，所以每一个圣徒都必须亲身体验，才能够真正得着基督啊。然后他说，我的良人往哪里去呢？他知道啊。为什么他知道呢？因为他跟他关系很好，常常跟他在一起啊。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溪，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啊。所以心腹不仅知道良人，他也与良人同行，他知道良人在哪里啊。耶稣跟门徒讲说，我到哪里，你们要去，你们也知道我在哪里。门徒都还搞不清楚，我怎么会知道呢？耶稣就跟他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一个属他的人，我们一定知道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呢？他说，他下入自己的园中。他很肯定地告诉众女子，这个心腹，他说，良人在自己的园中。如果你要寻找良人，你要去哪里呢？你要到良人所在的地方。现在良人在哪里呢？你的耶稣在哪里？在你们的心里面哈。你不是到我的心里面来找，不是到老米勒牧师的心哈，去把他动个开心手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园子在那里哈。我的良人下到自己的园中啊。我们如果是属他的哈，我们都有这个园，良人会去的哈。那 他很喜欢到那里去，所以属他的人也要在那里啊。稻香花稀，刚才我们讲到稀所代表是一个低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找良人哈，不是往上爬，要到哪里呢？往下走，对不对？是一个降卑、柔和、谦卑，而且你的脸上要怎么样？散发香气啊！别人在逼迫你、在顶撞你、我慢你的时候，你的脸上要发出香气哈，不要变成是一个毒草稀，啊，是一个发出臭气的一个稀。那个虽然降卑，那就不好了哈。你要是香花稀啊。所以寻找良人，记得不是往上，而是怎么样？往下啊。他在园内牧放群羊啊。心腹知道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是良人经营他的园子啊。他是好牧人，所以他会一生来牧养我们。你要找他，哎，你就到他牧羊的地方。如果你真找不到他，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吧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原则。他在那里做什么呢？采百合花啊。又再讲到百合花啊。百合花可以形容良人，也可以形容心腹啊，这是双向的，表示是春天的花，代表爱情，也代表复活节的花。记得哈，我们讲复活节，我们的装饰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百合花，那也象征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啊，一个爱的联合，一个复活的联合哈，活出基督的样式。他采百合花的意思是说，他在我们身上要采百合花。我们生命要结出果子啊，他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表示我们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之后呢，渐渐的啊，那我们就会像他一样性情的人啊。那最后他讲说，我属我的良人啊，我的良人也属我啊，然后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他又把这个我的良人挂在嘴边啊。所以有了基督啊，其他的东西就不重要啊，最重要就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啊。那之前我们看到他曾经讲过说良人属我，有没有？好，那这边是讲到什么？我属我的良人啊。那我属我的良人表示说，过去呢是以我为主，现在是以谁为主？是以良人为主啊。我属我的良人啊。所以心腹体会到一切都是良人的，他要支配一切啊。当心腹归属良人的时候，他活着目的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着良人啊。良人啊，为他安排他的一生。然后之前的顺序，你看在第二章十六节，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哈，现在是倒过来哈，顺序颠倒，关系没有改变，但是彼此的相属哈，次序改变了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交女朋友的时候，都是哎呀听女朋友的哈。哎，结了婚之后呢，哎，太太怎么样？听谁的？太太都要听我的啊，因为是牧师证婚的时候讲的话。你们做丈夫的啊，是妻子的头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啊。所以这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关系会还是一样，但是次序改变了。从前心腹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摆在第一，现在呢认识良人，他就更爱良人，就把良人放在首要的地位，把自己放在次要的地位啊。那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也是在讲百合花，它是洁白的花，代表纯洁圣洁复活的生命啊，也代表被羔羊洗白净的人啊，因为它是白色的啊。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跟随羔羊的啊，羔羊要亲自牧养他们啊，代表是一定要进到一个婚宴的一个场合里面啊。好，所以这就是心腹在描述他的良人，其实都是在描述的耶稣基督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从这方面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很滋润很甘甜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圣徒对基督的认识啊，有客观的认知，凭着外貌听了人说啊，也有主观的经认识啊，就是你要亲身的去经历，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也降世成为人子。那凭着外貌呢，他无家型美容使人爱慕他啊，但凭着信心亲身经历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就可以看到啊，在神里面丰盛的荣耀啊。所以要真正认识基督，必须借着圣灵开启。雅各中的心腹把他所认识的良人陈述出来啊，他是很高贵，但是不骄傲，尊荣却显得谦卑，他有王的风范，又有爱民的气质啊。他用贵重的金属来描述良人的外形，你看到有好多啊，有金啊啊，然后有什么宝石，蓝宝石啊，有水苍玉啊等等的。那又以花草树木啊，还有白玉石来形容良人的气度啊。 那这个就是基督向爱他的人所显出的本质啊，他是荣耀的神子，也是谦卑的人子，只有与他有爱的关系，与他同心同行，在生活中与他时时连接的，才能够真正认识他。好，所以我们都认识我们的基督吗？啊，好，所以以后人家在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好，你所认识的基督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